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一些久违的面孔，也看到一些新的面孔。今天是我们教会重新恢复实体敬拜的走出的小小的一步。我们祈求神带领我们有智慧、有秩序的来逐渐的开放，以至于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实体的敬拜。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弟兄姊妹们，在这几年，如果大家稍微有留意一下新闻的话，我想大家都会听说过这个名字，叫做 Jack Phillips， 我就把它叫做杰克。杰克呢，是一位蛋糕设计师，也可以说是一位设计蛋糕的艺术家。他时常通过自己对蛋糕的设计来表达他的艺术构思，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请他来做这种特制的蛋糕，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是生日啊、毕业典礼啊、婚礼啊、周年纪念日，如此等等。那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对同性的所谓的夫妇来找到杰克，要求他专门设计一个以同性恋为基调的这样的一个婚礼蛋糕。那杰克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深信圣经的教导，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这是神的计划。所以呢，他就因为自己的信仰的缘故，他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要求。请留意一下，虽然各大媒体都在渲染说杰克是歧视同性恋的人，因为他是根据这些人的性取向而决定谁来做他的顾客，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杰克所拒绝的不是这些客人的身份，他所拒绝的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到了一家清真餐馆就餐，然后他非要这个餐馆给他做一份猪排，你说这是不是无理取闹呢？他被拒绝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他的这样一个拒绝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这对所谓的夫妇乃至所有的这些主流媒体，还有极致是整个左翼的阵营，可以说被气得炸开了锅，他们要跟他没完，所以他们要告他的状，所以把他告上法庭。这个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最终一直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杰克取得了胜诉。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想着这个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吧，这个左翼阵营也应该消停一下了吧。但是又有一位变性人找到了杰克，要求他专门设计一个以变性人为基调的这样的蛋糕。那当然也遭到了杰克的拒绝，所以呢，他们又要去告他。那这个案件被驳回，然后呢，他们又要再第三次的来告他，接二连三，非要把他告得倾家荡产为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顾客，他们根本就不是有心要买蛋糕的，他们是把杰克当作出头鸟，要来一个杀鸡儆猴，要抹杀一切他们认为是跟他们唱反调的这样的声音，以至于他们可以更好的推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推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潮流。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我们想要坚持真理，我们是需要勇气的。我们想要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潮流当中得以逆流而上，我们是需要勇气的。今天我们就继续的学习但以理书第六章，来继续我们这个逆流而上这个系列的学习。今天我们主要看到但以理所展示出来的勇气，这是值得我们效仿，也是值得我们借鉴，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勇气。从但以理的勇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一个是勇气的选择，一个是勇气的代价，一个是勇气的果实。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这是一个即将充满考验的世代。主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更大的亮光，让我们能够建立更大的勇气，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得以逆流而上。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先来看看勇气的选择，让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十节，我们就一起来念。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利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利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前五章讲到的是但以理在巴比伦帝国里面，然后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巴比伦的末代皇帝伯沙撒，他在那里荒宴，然后那一天神的启示临到他，神的审判也临到他，巴比伦国就被波斯马代攻破，然后波斯帝国就登上了世界的中心舞台，取代了巴比伦帝国。那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应该已经是至少有80岁的年纪了，是一个垂暮的老人家了。我们都知道改朝换代了，前朝的重臣被新朝不被新朝杀掉都已经是万幸了，是不是？但是但以理却是非同寻常，因为他心中有美好的灵性。在前面我们也读到尼布甲尼撒多次的称赞 但以理他心中有圣神的灵在他心里面。所以但以理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办事忠心，于公于私都无懈可击，所以呢这个波斯王要重用他，甚至要把他立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一位宰相级的人物。这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品行，因为他办事忠心，因为他被王所重用，所以呢很多其他的奸臣就嫉妒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找把柄来诬陷他，但是他们面对一个无懈可击的但以理，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把柄，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从他的信仰来着手，因为他们非常了解但以理，知道他在信仰面前是宁折不弯的。当然他们对大力乌王也很了解，知道他心里面有这种虚荣，所以呢他们就去向这位王进谗言，让他立下这样的一条法令，在30天以内任何人不能做，除了向大力乌王祈求以外，不能做任何其他形式的祈求祷告。那这位王就上当了，就下了这样的一条命令。但以理也知道这样的一条禁令是冲着他自己来的，面对这样的一条禁令，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但以理的话，你会怎么想？如果不听从这样的一条禁令的话，那个结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但以理有很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不去经历这场煎熬。他可以跟自己说，你看我都已经是垂暮的老人家了，这么几十年我一直跟随神，一直忠心耿耿，神不会在乎这一次吧。或许他也可以说，这只不过是30天嘛，30天过了以后不就好了吗，我就忍一忍，这30天我就打一下折扣，忍过这30天就相安无事了。或许他也可以说，我就还祷告，但是呢我把这些窗户门啊什么全部关起来，不让这些人看见，他们就抓不到我的把柄了。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来说服自己，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是可以怎么说呢，明知坑有失偏往失坑行。他做出的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他的住所有一个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仍然像素常一样一日三次跪在那里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感谢神，祈求神。他是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样一个选择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做选择。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顺服地上的掌权者。罗马书13章1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应当是做守法公民，我们应该是遵纪守法的表率，那些打砸抢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去做， 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从内心真正的来尊重这些掌权者，不是说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这些掌权者做的事情，我们是喜欢的或者不喜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就是比一切人的权柄更高的一个权威，那就是神的旨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遵行人的法令、顺服人的权柄跟遵行神的旨意是不相矛盾的，也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但是有一些时候，人的权柄跟神的旨意是会产生冲突的，是相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虽然遵守神的旨意而不听人的法令，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会给我们带来患难，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勇敢的来遵守神的旨意。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使徒们在四处，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传讲他复活的信息。那约翰跟彼得就被这些法利赛人、被这些撒都该人、被这些犹太领袖抓了起来，审判他们，然后命令他们说：“你们不可再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信息。”那约翰、彼得就告诉这些犹太领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里告诉我们，当人的权威跟神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选择跟随神。虽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会带危险性的，是会让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是需要勇气的，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是需要勇气的，但以理需要那勇气。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考验已经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也是需要有勇气。不知道大家这最近这段时间，不管你是在公司里也好，是在学校里也好，我们有没有收到一层一层一层下来的这些指示，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些社会所谓的社会公益的这些话题上，我们要统一思想，告诉我们一定要顺着这个主流的这个潮流走。我看到这些信息，我看到社会上的一些新闻，让我想到今天的社会跟我们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越来越像。年轻一点的可能没有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至少还知道有一点点。这个是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有一些那些说是去示威，去为这个黑命贵示威的这些人群，他们进了一家餐馆，他们本来是在路上街边游行，但是他们却闯进了一家餐馆，然后呢，他们要求餐馆里所有的顾客都要像他们那样举起手来，表示声援他们的这场运动，表示支持他们的这种抗议。那有一位女子，她坐在那里吃饭，她本来也是非常同情这些示威的人的，她甚至自己也去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游行，但是她觉得说这种强迫别人来表态的这种方式实在是不合适， 所以呢，整个餐馆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举起手来。哇，这就引起了这些人的愤怒，他们围着他大喊大叫。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不是说有点像，就跟我们当年所开的那种批斗会是一样的。这些就俨然像是那些红卫兵一样。我在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处在这位妇女的位置上的时候，有人对我们高喊说，你是基督徒吗？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了。以前以为是只有那些专制国家才会有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上面，世代里面，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是要付上代价的。因为这整个世界，它的潮流就是与神敌对的。这个世界在高喊这些所谓的平等，其实是借平等之名去行去神运动之实。他们喊出来的口号都是非常好听，这个口号本身是我们都是赞同的，比如说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收入平等，如此等等。但是这些人所追求的这些平等，不是像我们那样说是因为爱神以至于爱人来的平等。他们所追求的平等，他们的动机是高抬人、高举人的地位、高举人的选择。他们的主张就是我行我素，你凭什么来告诉我说我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就是我自己的标准。这是完全出于一种人本主义的这种所谓追求的平等。所以呢，基督信仰里面讲到说，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是非的绝对的标准。这个是被他们所厌恶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是非的标准，他们不愿意有这样一位神来告诉他们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时呢，这样的所谓的平等也包括了在道德层面说，人任何的决定、任何的选择都是对的，你没有资格来批评我。圣经里面讲到说人是有罪的，这一点是他们绝对不接受的。你凭什么说我有罪？你凭什么说我的选择是有罪的？这是道德层面。那在信仰层面呢，所谓追求的这种平等，就是说所有的信仰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基督信仰说什么？你自己是唯一的真理，这怎么可能？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信仰给剔除在外的。所以他们极力的试图用这些所谓的平等的这样的名义来推动一场运动，就是要消除神和基督信仰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的潮流，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敢说话了。这个加图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最近做了一份问卷调查，发现说有 62% 的人，就在美国有 62% 的人不敢或者是不愿意来发表自己的心中的想法，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因为害怕被别人嘲笑，害怕被别人讽刺，害怕被别人逼迫。而最没有顾忌、大胆的最愿意发表自己政见的人，没有任何顾忌的，就是那些左派的极端分子。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的主流都是顺着他们的意思那样走的，所以他们不需要顾忌，他们就可以大胆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不用担心别人去批评他们、嘲笑他们、逼迫他们。而大部分人今天都已经不大敢说话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如果你回到你的公司、学校， 如果你对这些社会议题主这种热议的议题，这些 BLM 啊，或者是任何社会所谓的社会公益的这些问题，如果你敢发表一些与主流思潮不一样的想法的话，你想想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敢不敢？我们是不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顾忌？这就是今天的社会。我们要坚持真理，需要勇气。同时呢，我们要坚持真理，我们还要做出付出代价的这样的准备。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勇气的代价。勇气的代价。我们继续往前面念，第六章的第十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和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掠之大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3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是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常侍奉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所以但以理他明知道要付上这样的代价，但是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有勇气的选择，他就真的为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付上了他的代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波斯帝国的这种禁令是非常严明的。从这里还有这个以斯帖记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波斯帝国他们的国王发出了这个禁令以后，发出了命令以后，盖上玉玺以后，就谁都改不了的，连王自己都改不了。虽然这个王有心要救这个但以理，筹划了一整天也想不出什么任何的方法，在这些奸臣的催逼之下，他无可奈何，只能把但以理扔进了狮子坑，同时呢把这个狮子坑给封口，然后贴上封条，谁也不能搬开。但以理绝对没有逃生的可能，他为他的选择付上了代价。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里面，这是他所付上的代价。但是他在付上这个代价之前，他还付上了另外一方面的代价，就是过敬虔生活的代价。这些人试图要找他的麻烦，找他的错误过失，但是却一点都找不到，这容不容易？这样的生活需不需要付上代价？如果今天有任何的一个人参加政治选举，说他是基本上是一个完全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找到他任何的这样的丑闻，任何的把柄，你选不选他？二话不说就选了，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人有没有？根本就没有。但是但以理他却是愿意过敬虔的生活，这表示说他所追求的跟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人，记载了好多的伟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记载都是开诚布公的，是公就是公，是过就是过， 所以呢，很多的这些伟人所做的这些坏事也被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所罗门，如此等等。但是但以理是为数不多的，圣经里对他的记载是完全正面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是得到完全认可的这样一个人。要做这样的人不容易的，他是需要完全的跟随神，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样的代价为他之后能够勇敢的面对狮子坑这样的逼迫做好了预备。过敬虔的生活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当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过一种舍己的生活，我们所追求的与这个世界所追求的就不再一样。世人追求这种财富，追求这种享乐，我们讲求的是舍己，我们讲求的是以神为中心，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这是我们应该活出的敬虔。但以理没有给这些奸臣们留下任何的画饼，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尽力不给这个世界留下画饼。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圣经，我们有这个福音，这是美好的信息，这是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行为上，我们没有活出这个信息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这些有名的这些传道人传出了一些这些丑闻，色情的丑闻，或者是在财务上这样的一些丑闻，这就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画饼。别人就会说，你们基督徒有那么好的道理，但是你却活不出来，那又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品行，我们自己活出来的那种品格，其实是比我们所说的话更带有说服力。我们基督徒在当今的这些社会热议的话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好像是节节败退，这很大程度上也是跟我们基督徒没有活出神给我们的期盼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给世界留下任何的画饼，我们要极力的去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思所想，不再与这个世界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忠告。我们有很好的道理，但是我们要活出来。我们的信仰不要是这种说说而已的信仰，而是一个付诸行动的信仰。这也是我们这个星期要背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行动上必须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相信这些自由派所提出来的这种，他们所提出来的这种方法，基本上就是以歧视来抗衡歧视，以仇恨来打击仇恨。我们不相信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方法是可行的，也不相信这些方法会带来任何的长久的果效。 但是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在这些关心弱势人群上面，在周济穷人上面，我们可以找到理由说我们退却不前。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要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这是我们的敬虔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舍己，在关心弱势人群上面，在周济穷人上面，在公平公等上面，我们基督徒要做出表率。我们不是光喊道理，我们在行动上不能输给这个世界。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说我们是 pro-life， 对不对？我们是维护生命的，这是符合圣经教导的，这是我们所坚持所主张的。但是真的，如果有一位母亲，她生下的一个孩子是带有严重残疾的，这个母亲没有办法尽力来抚养这位孩子的时候，我们跟这位母亲怎么说呢？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我们的见证吗？我们教会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过去有一位母亲生下来的孩子是严重的残疾，以至于这孩子的父亲也离开他们，这对孤儿寡母实在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来与这对孤儿寡母同行天路，走前面的道路，一起来扶持他们，一起来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安慰，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缓解。这是大家一起来走这条路的这样的一种见证。我们不要输给这个世界。这位母亲给我们寄来了好多的这些感谢信，都贴在这个走廊的这个布告栏上面，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这是我们所当做的。那但以理所付的代价，第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过敬虔的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不畏逼迫。刚才讲到了，他是明知师有坑，偏往师坑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基督徒的逼迫。我们看到早期的罗马帝国尼禄王对基督徒的这种陷害、杀害，到近代的义和团对基督徒的这种毫无留情的这种杀害，还有文化大革命当中对基督徒的这种关押迫害，以及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伊斯兰国，他们把基督徒抓起来排成一排，一个个的砍头，还把这样的事情录下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基督徒的逼迫。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过这种做基督徒可以安安逸逸的过日子。虽然我们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过得很安逸，并不需要真正面对任何真正的这种逼迫，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逼迫迟早会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我们是会受到逼迫的，不要以为奇怪。那但以理呢，在如何应对这样的逼迫上，给我们做出了美好的示范。他是以来自神的勇气来面对逼迫，以至于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被这个逼迫所吓倒。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或许很快我们就需要操练这样的勇气。我们的勇气来自于神的应许。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不管是新冠病毒也好，不管是来自人的逼迫也好，都是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依靠神，祈求他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困境，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刻。当我们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当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来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结出果实。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勇气的果实。勇气的果实，我们继续往前面念。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祭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位王很有意思啊，他把但以理扔在这个狮子坑里面，贴上了封条以后，他就非常的愁烦，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就那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冲到那个狮子坑的那个坑口那里，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不知道他是认为但以理还活着呢，还是已经不复存在。我想他可能是悲观大于乐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是用什么样的声音来呼喊啊？用哀声来呼喊嘛，对不对？所以他心里面可能都没有底，想着可能但以理已经没救了。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说什么，神的使者封住了这些狮子的口，使得他安然无恙。但以理的信心得到了回报，神让他平平安安地跟这些狮子过了一个晚上，让他亲自地看到了神的使者的工作。然后这位大力乌王也因为看到了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以至于他彻底地屈服在这位神面前，以至于他下令通告各地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来敬畏这位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以他的智慧让尼布甲尼撒也是发出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通告， 让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来敬拜他，敬拜这位神。那现在一个新的王，另外一个朝代，另外一个帝国的王，因为但以理所受的这样的一个患难，这样的一个考验，也归荣耀给神，这是何其难得。但是我也很希望告诉大家，我很希望能够这样告诉大家说，只要你每一次愿意以勇气作为代价，你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神一定会保守你的平安，一定会让你最后是皆大欢喜。我很希望我能告诉你们这样，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那些听从神而不听从人的这些使徒们，绝大部分都献上了他们的身躯，舍身取义了，为神捐躯了。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基督徒在逼迫当中失去了他们的性命。在人看来，这个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十全十美的结局。但是我相信但以理他所追求的并不是这样的结局，他所追求的并不是说我这样被扔在狮子坑里面，我相信神就一定会保守我，一定会让这些狮子不咬我，然后最终我来给他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十全十美的见证。我相信但以理他被扔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他是已经做好了准备，舍身取义的准备。所以我们也知道这种勇气的果实，不是说为了追求一个在人看来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勇气的果实要远远超出这个层面。那勇气的果实是什么呢？勇气的果实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经历神。经历神。我相信那些所有愿意为神付上代价而最终舍身取义的人，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们是大大经历神的。但以理在被扔在狮子坑里之前，他已经是大有信心的人，但是在被扔到狮子坑以后，那一整个晚上他看到神的使者在动工，这是他再一次的大大经历了神。相信在这之后，神让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了。那反过来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他用各样的借口来逃过了这个所谓的患难，那他是不是就失去了一次经历神的机会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患难，他经历了神。同时呢，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患难，他荣耀了神，让这位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的王心甘情愿地向神下跪下拜，心甘情愿地要传扬他的名，是因为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在但以理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与他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让他不得不口服心服。同时但以理这样的故事直到今天还在激励我们，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信心都被激励起来。但以理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勇气的代价，他成为了他人的祝福，成为了他人的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每一个患难，其实都是一个经历神、荣耀神的机会。虽然在经历这个患难的过程当中是不好受的，甚至让我们看到的是全然的黑暗，但是每一次的患难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神、荣耀神。神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他不是说让我们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他不是说只是让我们祝福我们的物质生活，让我们活得顺风顺水， 我们的顺境可以鼓励人，但是我们的逆境更可以激励人。这就是为什么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这些患难当中的原因。因为神是要想要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往往就是通过这些磨难、这些患难磨练出来的。所以每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怎么样可以经历神，怎么样可以荣耀神。这样的话，我们面对这个患难的态度会不一样，整个过程会不一样，结果也会不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也可以说是危机四起。相信我们大多数人基本上生活是比较平顺的，并没有遭受过那种社会动荡所带来的这种逼迫，所带来的这种患难。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平顺的日子能过多久了。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当中需要勇气，或许比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勇气。这个叫什么？ Now more than ever， 我们更需要勇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世界的乱象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沮丧。最近一段时间看到这些新冠病毒的肆虐，还有这整个社会的潮流，这种打砸抢，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实在是有时候心里面感到沮丧。但非常感谢主，我最近在跟我的女儿在帮助她复习圣经的时候，背诵圣经的时候，神就用这几节的经文来提醒我。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代祷的请求，以及对他们的一个劝勉。希望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祷告，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守望，彼此之间的鼓励。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在任何情况之下，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场经历神、荣耀神的机会。这是我们勇气的来源。愿神坚固我们，保护我们，引导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需要这勇气，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把这勇气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血肉之躯上面，而是建立在你的应许上，建立在你的信实上。主啊，求你每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做出勇气的选择，让我们甘愿付上这勇气的代价，也帮助我们能够经历那勇气的果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